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这章是讲到主耶稣受苦，被钉十字架，忍十字架的苦，忍十字架的苦，给我们看到主怎么样的遵行神的旨意到底，甚至上十字架。也可以说主耶稣为我们付价遵旨到底，付价遵旨到底。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是第一段，这一段就是主耶稣无罪忍辱被判死刑，没有罪忍受这么大的羞辱痛苦鞭打，最后被判死刑，就是一节到十六节啊，一节到十六节。那么接着这一章呢，接着前面主耶稣一共是六次受审，六次。那么第五次第四次就是前一章的二十九节开始，他们把二十八节开始，耶稣受了审判，在亚拿那里，在该亚法那里，在公会里，完了以后他们就把耶稣送到衙门，就是受比拉多的审判。比拉多审判了半天找不出什么来，就把耶稣送到西律那里，这是在路加福音二三章八到十二节。那么这一章圣经呢还有就是接着就是最后西律又把耶稣给送回来，送回到比拉多那里。所以一直到十九章还是在比拉多的手下，耶稣受刑，耶稣受鞭打，查来查去耶稣没有罪，比拉多亲自都在讲，十八章第三十八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问了半天也没问出来，他就出来到犹太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们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但是你看看十九章第一节，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你看比拉多多么残忍，你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也明明知道他们把耶稣交给比拉多是因为嫉妒，因为嫉妒，他们记恨主耶稣，他们因着主耶稣受到群众这么欢迎，这么信赖，这么爱戴，他们记恨，他们自己领袖的地位就降落了，所以他们恨死了，要把耶稣置于死地，交给比拉多。比拉多查来查去没有罪，但是比拉多有什么资格竟把耶稣鞭打？我们知道这种的鞭打不是一般的鞭打每一个鞭子上都有大的钉子血肉都沾飞耶稣受到这样的痛苦，被鞭打，兵丁不但鞭打耶稣，而且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耶稣头上，耶稣的每一个血管每一个神经都被扎透，满脸的鲜血戴在他头上，还给他穿上紫袍戏弄他，紫袍是做君王的人穿的最尊贵的衣服，给他穿上，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又用鞭子打，又用手打，又戏弄。所以主戴什么冠冕？荆棘的冠冕，为我们受多大的苦，我们的思想最败坏，我们的意念最污秽，主为我们忍受。所以每逢想到主戴的是什么冠冕，荆棘冠冕，他的头每一个神经每一个血管都被扎呀，被扎透，你是多么痛苦，多么疼痛，主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不能够再犯罪，我们的思想意念最败坏所以怎么打耶稣。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比拉多第二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既然耶稣没有罪，还这样的戏弄，这样的鞭打，这样的来这侮辱主。耶稣被带出来了，第五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羞 救主明明的救路，为了讨这些群众的喜欢，真是灭着良心呢、啊！你们看这个人，那这个时候耶稣整夜的被受审，都受这么大的鞭打、羞辱，耶稣已经都支持不住了。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这是第三次说查不出有什么罪来，而且说你们钉十字架什么意思？比拉多啊，他啊要把这一个钉耶稣十字架这个罪推在这些个祭司长的手里，推在他们身上，表明我没有罪，因为他明明查不出耶稣有罪，要把耶稣定罪，这不是比拉多不对吗？所以他说你们钉十字架吧，你们把他钉，我查不出来。但是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所以耶稣什么罪？耶稣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是从神而来，父差他来，就这句话他们就说他是什么，是该死的罪，说了健忘的话了。比拉多一听更害怕了，更害怕了，因为什么呀？因为耶稣自己都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比拉多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用三次说出来证明耶稣没有罪，现在要把他钉死，而且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比拉多都害怕。但是这里没有让我们看见这些个祭司长、差役、这些犹太人竟然不知道害怕。比拉多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比拉多他一定很困惑，到底你哪里来的？怎么他们说你自己是神的儿子呢？耶稣不回答，耶稣不理他，耶稣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比拉多威胁主。耶稣回答了，耶稣回答，因为这个权柄是神给他的。所以耶稣回答说什么？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别以为你有权柄，这是神许可的，是上头赐给你权柄。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毫无权柄。因为前面耶稣也讲过，我有权柄把自己舍掉，也有权柄把自己的生命再夺回来，是主的权柄，是神赐给、神允许赐给比拉多的权柄。你今天拿这个权柄来骄傲、来夸口，好像我可以怎么摆布你？耶稣说：“你错了，不是你的，上头来的权柄赐给你。如果不是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来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是谁呀？犹大，根本上是犹大把耶稣交出去的，罪更重了，犹大的罪太重了。”因为他亲自成了内奸，把耶稣交给外邦，交给仇敌，交给祭司长、文士，祭司长又把他交给了比拉多。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所以比拉多是个两面派。比拉多内心也是极其矛盾，又想不敢快点释放他吧，这个人是个好人，根本他没有罪，又想后面怎么样，又想做该杀的忠臣，又想讨人的喜欢，又想保住自己的地位。这比拉多是个最矛盾的人，想要释放，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如果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这下把他吓住了，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了。因为他们定耶稣的罪是什么罪？一个耶稣自己自称是神的儿子，一个耶稣就是王，是犹太的王，耶稣也承认这一点，所以意思说是背叛该杀。你如果你释放了他，那么你也是背叛了该杀。该杀是当时罗马的皇帝，是罗马的皇帝，人人都得尊重。所以比拉多怕失去了自己的地位，他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做俄巴大， 就是高地的意思，就在那里再次坐堂，就是最后一次来审判耶稣。这个时候比拉多已经是无奈，明明知道不应该这样，没有办法啊，当时的整个形势所趋，在路加福音是说他们的声音得胜了，得了胜啊，使得比拉多也不得不这样。那日是预备月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就对犹太人说，看哪、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大家就喊叫了，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你看看，只要世界的王，不要基督做王。耶稣明明是生下来就做犹太人的王，而且更是将来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要，我们除了该撒没有王。所以祭司长带头啊，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你看带头啊，在抵挡主，除掉主，弃绝主，因为他们里面只有世界的王，该撒代表什么？世界的王，而不要主做王。我们常常也是这样，我们爱世界，我们体贴肉体，我们体贴人情，我们追求这个世界的一切，我们心里常常也没有主做王，那我们就是等于把主钉十字架。基督是王，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在祭司长的带头之下，群众都在呼吁把他钉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到，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不接待，拒绝了这位救主，人类的救主，犹太的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所以比拉多在钉十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上，比拉多同样有罪。你钉一个无辜的人，把他钉死，而且钉了什么罪？钉的是死罪，而且这种死罪是最残酷的、最羞辱的一种刑罚，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那到底耶稣有没有罪？耶稣是无辜的被定罪。他们到底定耶稣几条罪？我们需要看一下路加福音二三章，大家看，放回翻路加福音二三章，耶稣被定罪一节到二节告诉我们，一共三样罪，三样罪。这里啊，第一节到第二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下面就是他们怎么样告，把耶稣告诉耶稣有罪，耶稣明明没有罪，你看定三样罪。第一，诱惑国民，诱惑国民，路加福音二三章一节二节，第一个罪诱惑国民，因为耶稣走到哪里人人都信了耶稣，人人都悔改，说他诱惑国民。第二，禁止纳税给该撒，说对该撒是反抗的，是反抗的，其实耶稣都没有。而且第三，说耶稣自己是基督是王，耶稣就承认，就因为耶稣承认自己是基督啊，不但是基督，而且是神的儿子，是王，那么就被定罪。这三条罪以后我们知道保罗受审的时候，同样是这三个方面的罪，其实都没有罪啊，他们就是乱定罪啊，枉定罪。耶稣无辜的被带去，被交给他们，就交给当时的百夫长啊，这些兵丁就把他带到了独露地，就是哥哥他。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什么罪？唯一的就是为了担当全世界人的罪，替我们人类所有人的罪，主上十字架，主上十字架。所以这就是比拉多做，所以历史上告诉我们，比拉多后来疯了，也有说后来他自杀的，这都是他的良心在审判他，最后他遭到了罪恶的报应。现在我们看十七节到三十七节，主被钉十字架，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耶稣带去，要把耶稣钉十字架。从十七节到三十七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 叫哥哥他，哥哥他就是独楼地的意思啊。在马太福音详细讲到，耶稣一路上走不动啊，他们在路上就拉了一个人过来，就是古利奈人西门，替耶稣背了一段十字架的路，背了一段，就可见了耶稣整夜的受审挨打受凌辱受审啊，到现在已经走不动了，浑身都是伤啊，头上也流血，戴着荆棘冠冕，耶稣都走不动了。所以古利奈西门有份于耶稣的十字架，可能开头他也是勉强，怎么办都把我给拉起来了，越走越开心。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古利奈西门全家蒙恩，他的儿子就鲁弗亚历山大，他的妻子就是鲁弗的母亲，后来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在向罗马教会问安的时候提到鲁弗，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可见他全家蒙恩，这么样的关怀保罗，保罗纪念，保罗向他们问安，甚至说鲁弗的母亲就等于是我的母亲。所以一个人呢，你肯背耶稣的十字架，有份于耶稣的十字架的苦，全家都蒙恩啊。这个是在马太福音提到古利奈人西门，这里没有提，他们就在那里就把耶稣带到哥哥他山上，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你想想多痛，两只脚啊落在一起钉一个大钉子，左边一只手右边一只手也钉在木头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两个人是强盗，罪大恶极的。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耶稣跟罪大恶极的人同列，耶稣没有罪，却是跟两个强盗一同三个十字架立在哪里，耶稣在当中，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表示这是耶稣的罪名。罪名怎么写呢？说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他写这句话，许多犹太人念这个名号，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啊，这是耶路撒冷的城外嘛，并且是用三种文字，这三种文字就是代表当时的世界，当时的天下，希伯来文、罗马文、西里尼文，也代表当时的宗教、政治和文化，三样文字写的，说明耶稣为全人类啊，宗教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耶稣被钉死，被钉死。因为他的祭司长一看，他就不满意比拉多写这个牌子了，说你不要写犹太人的王，你应该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这句话更暴露这些祭司长从心里面多么抵挡主啊，不承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结果呢，比拉多说什么，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意思也改不了了。结果这个被钉十字架的主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耶稣，没有写他自己说，所以处处都有神的安排，更暴露这些祭司长他们这样的抵挡主、反抗主啊，把主钉死罪。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制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裂，只要研究看谁得着，只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就是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你看主耶稣钉十字架，次次处处都看到应验经上的话，你看兵丁这么巧，真的就这样把耶稣的衣服都分了，里衣外衣包括一起是四件，一人一件，四个兵丁啊。另外呢，有一件就大家研究看谁得到，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缘故受 受苦受难被钉，处处所有都在被剥夺，连个里外衣都没剩。耶稣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全部为我们被剥夺，被剥夺一切。底下25节讲到耶稣说了一句话，先是讲到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所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个时候真是被刀刺透一样，和他母亲的姐妹，他母亲的姐妹就是撒罗米，也就是西比泰的妻子，雅各约翰的母亲，还有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另一个玛利亚和莫达拉的玛利亚，你看好几个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下。耶稣见自己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所以始终跟着耶稣，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还跟着主的就是约翰，你没有看见其他门徒，彼得痛悔了以后也没有到十字架眼前来，只有谁？约翰，那门徒就是约翰。因为本书的作者约翰他从来不提自己的名字，耶稣看见了母亲，也看见了那门徒站在旁边，耶稣就开始对母亲说，然后又对那门徒说，这两句短短的话合并成为一个意思，就是主耶稣最后把自己的母亲交代他所爱的门徒来看，来照管，来什么奉养，来看顾。所以耶稣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就这么两句话。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句话表明什么意思？第一，表明主他不是无情无义的人，他要上十字架要死了，马上就要离开世界了，他惦着母亲怎么交代，关心母亲啊，关心母亲啊，母亲已经年老啊，他交代给他最爱的一个门徒。第二个意思就是耶稣把他的门徒约翰啊看作是母亲的儿子，母亲的儿子是吧，把约翰啊跟母亲跟他母亲的关系变成个母子的关系了。这说明一个问什么问题？说明主耶稣亲自照着他所说的话去行，就是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和我的姐妹了。所以对约翰来讲，他遵行神的旨意，耶稣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对玛利亚来讲，他遵行父的旨意，约翰不是我的儿子就变成我的儿子了，这不是吗？耶稣也把约翰当作他的亲兄弟一样，这就是在主里的关系啊，胜过了亲人的关系。本来约翰跟玛利亚也不是亲人亲的，是不是可能有亲戚的关系？你不前面说嘛，他母亲的姐妹啊，就是雅各约翰的母亲呢 啊在别的地方提到啊，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的主耶稣亲自做榜样，他怎么说就怎么行。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亲情，你要想到到了一个地步，真正的是遵行天父旨意的真正是最亲最亲，如同自己的母亲弟兄和姐妹一样。因为这个时候耶稣没有办法来照顾他的母亲，他没有办法再关心他的母亲，耶稣就要离世了，耶稣怎么关心呢？他需要给他一个安排，就给一个安排。所以这些都是主做了榜样。下面我们接着看28节，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就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下面耶稣连着说了两句话，一句我渴了，一句成了，两句话。前一句我渴了，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情已经成功了，所以他就讲到我渴了，所以底下就有人拿醋啊蘸了海绵给耶稣喝，送到口里。 按肉身来讲啊，据说一个人血流尽了是一定渴得不得了，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不仅仅是肉身的渴呀，他说我渴了，耶稣渴的是什么？他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他成功了救恩，他今天渴什么？他渴的无非就是罪人悔改，渴灵魂，渴罪人悔改。所以耶稣在前面第四章给我们看到他走路困乏，正在烈日当空的时候，他坐在雅各井旁，他跟一个妇人要水喝，耶稣渴了，渴什么？渴一个淫妇能够悔改。他不顾自己的疲乏，也不顾当时传统的成见，这就是耶稣渴的意义。要知道今天主渴了，作为你我，我们要体会主的心，快快去抢救灵魂。我们记得啊，在撒母耳记下提到大卫的勇士的时候，特别提到大卫有三个勇士，那三个勇士他们不是打仗去救人牺牲自己，乃是他们先下到亚多兰洞，大家记得这么一件事，下到亚多兰洞，因为当时大卫在亚多兰洞啊，大卫渴了，大卫说了一句话，他们能够知道大卫的渴。大卫说，我甚愿有人呢、能够把伯利恒旁的水打来给我喝。大卫渴，所以这三个勇士冒死冲过非利士的营盘到伯利恒那里，把水打来给大卫喝。所以大卫说，我不敢喝呀，这个水好像血一样啊，因为这些人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解大卫的渴。所以这里今天想到啊，大卫不是耶稣的预表吗？耶稣渴了，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意义啊。底下第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就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啊。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成功了，成了，遵行神的旨意到底，甚至遵行神旨意上十字架，忍受十字架的苦，最后就把灵魂交付给神，这是耶稣最后说的。其实这个成了完了以后，耶稣说了一句，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你。一共耶稣在十字架上四福音连起来看，一共耶稣说了是几句话？七句话，十架七言。这个每一次我们四福音，我们前面讲每一个福音我们都讲啊，大家应该知道十架七言的次序啊，有功夫我们可以提一下。一共是七句话，就是耶稣在临死之前，在十字架上挂着的时候，从五正到申初大概有六个小时的功夫，耶稣说了七句话。这七句话你可以找上他先后的次序。在约翰福音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句，就是耶稣对母亲和对门徒说这句话，还有一句就是我渴了，还有一句是成了。其他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补充，一共是七句话。我想暂时我们先不提这七句话。总而言之，我们要多多思想耶稣七句话的意义是什么，这就很深的意思。这说明主在十字架上啊，主这样的关心罪人啊，他这样的祷告，他这样的关心，而且在十字架上还救了一个强盗悔改，这就是主啊他所做的工作。底下我们接着看三十一节，因为这段应该到三十七节。三十一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就是把尸首拉下来，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犹太人就会守这个外面表面的这些规矩，因为真摩西律法里是提到啊，一个人挂在木架上啊，不能让他过夜，要把他拿下来。于是兵丁就把头一个人的腿，就是那两个强盗和耶稣同钉的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还活着呢，还有气，所以要打断他的腿，他不就死了吗？他就彻底断气了。 断气呢再把这尸首拉下来。但是你看第三十三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所以因此这件事就应验了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折断。大家明白这意思吗？是不是？如果打断了耶稣的腿，经上的话就不能应验了，因为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啊。所以三十四节，我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所以就有血和水出来了。耶稣的肋旁啊，被什么？被兵丁扎透，水血流出来，什么意思？主为我们死，成功了十字架的救恩，成功了救恩的全源，水跟血就是救恩的全源。每一个来到主的面前，主都能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而且这个意思也代表产生教会，教会怎么产生的？借着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他在肋旁被扎透。看见这事的那人，那就是约翰了，所做这个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这一句话里有两个真，就是千真万确，叫你们可以信。每一句话都应验经常的话，这些事成了，我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个圣经的话，你看句句都要应验经上的话啊，他的骨头没有折断，主的骨头真的没有折断。还有一句话，就是又应验经上的话，说什么呢？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这个还没应验啊。这句话后来圣经在哪里出现？启示录一章七节。还有就是旧约的先知也曾经提过这句话啊，也是预言，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启示录一章七节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就这个意思。仰望他们所扎的，这个扎就是刺他的人，就指着谁呀？钉耶稣十字架的这些犹太人，有一天也要看见他，也要注目看见主耶稣第二次降临。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就是犹太人一直很刚硬，直到现在都是刚硬，不肯承认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只等到什么时候呢？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到十四章就告诉我们，犹太人必须经过大灾难，在大灾难当中，他们走投无路、苦痛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这个时候有施恩恳求的人降下来，他们就开始认罪，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哭啊认罪，以后以色列全家得救，才能够进入国度，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把耶稣钉十字架，有一天你们要仰望你们所钉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主的话千真万确，句句都要应验。这就是到三十七节为止，整个这个过程就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缘故，为人类的罪恶被钉在十字架啊。在这个期间，有一个强盗还讥诮主啊，但是呢，另一个强盗呢就责备他啊，你我都是罪人，而这个人没有罪，你怎么还讥诮他呀？所以耶稣啊被讥诮，在十字架被讥诮。我们根据四福音来看，耶稣第一被过路的人讥诮，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第二，祭司长和长老讥诮，意思你救了别人，你救不了自己，从十字架下来呀、啊，讥诮耶稣。还有兵丁，就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也讥诮住，这是在路加福音二三章三六到三七。最后就是十字架上的那一个强盗也讥诮住，这都是在路加福音讲到的啊。耶稣怎么样啊？后来那第二个强盗就是他就是啊，承认自己的罪，他求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主啊，求你纪念我。耶稣说，今天你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 所以这个十字架强盗也没有经过受洗，马上就得救，当时就跟主一同，因为他们都死了嘛，啊，一同就进入乐园了啊。所以主在十字架上还在救人，自己忍受这样的痛苦，他还在救人。这就是到三十七节为止啊，其中还包括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一一的说。主在十字架上，第一是承担了神对世人的审判，承担了；第二，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遭受了神的咒诅，遭受到神的咒诅。因为根据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本来该受咒诅，主替我们受咒诅，救我们脱离了律法上的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耶稣上十字架，十字架的刑罚就是受咒诅，是为我们的缘故。第三，耶稣承担了什么？被神离弃的苦。所以耶稣有一句十架七言里面提到，我的神，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就在那一刻，耶稣甚至被神都离弃，因为耶稣成为一个全世界人类的罪都在他一身，所以耶稣为我们，一切都是为我们承担的。好，现在我们看三十八到四十二啊，最后一段，本章的最后一段啊，这一段是啊，三十八到三十二就是安放耶稣在新坟墓里。这段讲到两个人，他们啊在安葬耶稣的事上有份，也可以说有份基督的苦难，有份基督的苦难。一个就是亚历马太约瑟，他本来是一个议会的议员，他和尼哥底母有共同点，都是法利赛人，都是议会的议员啊。亚历马太他是耶稣的门徒，但因为他害怕，暗暗的做门徒，等到耶稣钉死了，他都刚想起来了，他不是暗暗的了，公开的去找比拉多，求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给他，他要亲自为耶稣安葬。你看看他多么刚强，他是一个财主，他愿意把自己的坟墓，新的坟墓给耶稣来用。第二个人就尼哥底母，是先前夜里来见耶稣啊，经过耶稣再三的给他讲重生的道理，他真正的重生了，他不但为耶稣做见证，是在第七章，现在十九章，他竟然抓住一个机会为耶稣的尸体啊安葬，他带来了没药沉香约有一百斤，你看看这么多的香料，他不怕花钱，表示他对耶稣的爱戴，他献上了这些个香膏，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把耶稣安葬。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那是新的，就是亚历马太为自己凿的那个坟墓，就安葬在那里。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啊，就安放在那里啊。这里到此这一章就完了，但是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还有一个有一段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啊，这些个犹太人法利赛人祭司长不放心，耶稣死了都不放心啊，要求什么呢？要求比拉多把这个坟墓啊要看妥，要封上，要封住，要看妥，守住坟墓，免得他们怕什么？怕耶稣复活，又不相信又怕，他们说怕耶稣的门徒、啊、把耶稣偷了去啊。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末了一段啊，末了一段，大家听我念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要把这段要重复一下呢？说明啊，这一个耶稣死了以后，耶稣被安葬在坟墓里面，这些个敌人还是不放心，把这坟墓把守的妥当，封上了印，但是也挡不住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到时候耶稣还是要复活。你越这么看，耶稣的坟墓有一天变成空的，大 张石头都滚开。你看啊，这里说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呢，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就来找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因此请吩咐人把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要抵挡主的复活，拦阻主的复活。你说这背后不是魔鬼的权势？封住，把守妥当。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更厉害了。这么样的抵挡主，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把守妥当。”比拉多样样都随他们。去吧，把守妥当，说了好几遍，你怎么妥当你也挡不住耶稣复活，这更证明耶稣的复活是圣灵的大能，是神的能力，是吧？他们就带着看兵的看守的兵就去了，封了石头，将坟墓啊都把守妥当，有站岗的，有把着的，又封住了，你怎么封也没用，到时候耶稣三天以后真的就复活，是吧？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活，成全了啊全辈的救恩。如果只是死不活的话，我们今天还不能得救，我们没有得到永远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因为主耶稣他不但为我们死，还为我们活，是吧？所以这就是啊今天到第十九章。